嗨，大家好，我是 K， 来自安茜移民顾问。
大家好，我是俊伟，我是自己做了一个俊伟谈心的节目，上次跟 K 还在一起合作做了一期的节目，今天很高兴来到 K 的办公室里啊，这么漂亮的办公室啊。
好，谢谢。对，那之前呢我们谈过就是关于新加坡移民的常问的问题，
是
反应还不错。
对，上次还我记得是在华人新年春节的时候了啊，那时候 K 给我们观众啊分享了一些申请新加坡 PR 的一些决定性的因素。播出之后呢反响还很好，大家都觉得 K 讲得很实在，而且讲到了很多大家之前忽视或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点。我觉得值得再让 K 帮我们再来做一期节目，然后呢我们再深挖一些从 K 了解更多的一些申请 PR 的干货。
对，然后之前跟俊伟的合作是我们是分开录影的。
是啊，是啊，
今天真的是很高兴你可以过来。
上次见面还不方便，现在已经开放了，没关系了。
对。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申请 PR 和公民的八大贴士。
哇，八大贴士，我们要注意听听。
嗯，对，因为往往呢俊伟有很多人自己申请的时候呢他们就ICA 问什么他们就递交什么，只是递交必要文件而已，所以往往呢没有办法呢特显出他们的这个条件呢为什么会比其他人好。就比如说申请一份工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呢有时候会跟我们的客户说，就是不要只是递交简历嘛，最好呢就是写一个我们叫 cover letter 或者是自我介绍信。
我们通常都是好学生啊，老师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但是就是如果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好像去应征工作啊，面试一样，面试官一开始收到你的文件，他从这个文件当中他也看不出什么来。他只能看学历还有一些基本的工作情况，其实他并不了解这个人。
是的。
那这时候可能你要通过你的一些描述把自己突出出来啊。
尤其是俊伟之前你申请的时候应该还有面试对不对？
我那个年代是。我那个年代是没有上网的，直接去然后直接递材料，人家每次看到移民厅都好像很熟悉了。
可是现在呢全部东西呢都是数码化了。对，完全没有面试的机会。所以呢准备这个材料呢是很重要。对。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八大贴士。首先第一个贴士呢就是增加你的这个社会融入度。
社会融入度。
我们会鼓励客户呢可能做一些义工啊。做一些捐款啊来展示他们其实呢是有尝试融入新加坡，认识多一点本地人，了解这里的文化这样子。
是因为新加坡对于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外来人非常多的地方。
对。
但是他又不希望呢让本地呢特别的就是受到国外的太大的影响。所以还是要去有新加坡本土的文化。所以特别喜欢那些特别年轻的学生来到新加坡，因为在学期间成长起来他就更加融入这个地方了，是吧？但是对于工作人士他主要考量是像您说的一些的融入度应该怎么去做呢？
怎么去做，就是我们会告诉客户说哪一个呢是受政府承认的机构。所以每个月呢鼓励客户大概做大概5到10个小时左右。
每个月。
对。如果他们能达 ICA 的标准30个小时的话，递交之前有30个小时，不是每个月哦，就可能大概3到4个月，每个月做5到10个小时。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递交材料。对，所以这个呢可以大大提升机会。
移民厅有特别要求要做义工吗？
其实他们没有说，可是呢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客户的。因为通常我们的客户呢在新加坡花了很多时间，可是呢每次呢就是去工作然后回来，去工作就回来，然后没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是，
如果他们做义工的话呢，其实他们可以真的是了解新加坡多一些。
对，其实对自己的一个拓展的一个好的方式嘛。
对，这些呢，
这些都会加分的。
加分。那第二个贴士呢，就是在新加坡呢，做一些投资。对，这一个呢就是俊伟的强项。做什么样的投资呢？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在新加坡买屋子。可是现在呢买屋子实在是太贵了。
是。
对，那个印花税。
尤其是还没拿到 PR 之前要交额外的印花税。
38%。
对，那太 天价。
对，所以呢我们通常是不鼓励客户买屋子啦。
对，
所以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投资，比如说呢买保险啊、或者是可能可以就是开这个辅助退休户口。
对，
这个 SRS 这些呢都可以呢让 ICA 看到说，哎，其实呢他们是有意愿呢住新加坡长久的。
对，
所以做了这些长期的这些规划。
其实是两个点，就是第一呢我们不管去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不愿意我们成为它的负担。
负担， 对，
对吧，成为负担要两点，一个是新加坡的医疗开销就是很贵嘛。
对，
如果是自己没有一份保险的话，仅仅靠一些比较简单的保险的话，还保障的不够的话呢，到头来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嘛。如果成为 PR 的话。
是的。
对。这个一点呢也是自己也是必须的。自己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是申请不申请 PR， 在新加坡也要做，因为新加坡的医疗费用还是相对于别的国家是挺贵
的。
第二点呢，新加坡肯定是要求退休之后不要给政府造成负担，对吧？如果我们在新加坡，你都知道，我们退休要靠自己的嘛，
真的。
如果没有自己做退休规划的话，到将来的真的是不够用，可能到老了真的还是要打份工，啊。所以说政府也推出了这个 SRS 的退休辅助计划。
对，
这个退休辅助计划呢是可以让外国人参与进来的，在新加坡工作
的
人是可以参与进来的。
每个月每一年可以放多少钱？
每一年的顶限是35,700。
哦，35,700。
如果新加坡公民和 PR 的话只有15,300。
你
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吗？
不太清楚。
因为新加坡公民和 PR 他自己有 CPF。
CPF。
交的 CPF 呢也可以减免税。SRS 也减免税，那么对于外国人来讲，你可以交更多的，35,700比本地人多，所以这个 SRS 交上去之后，你每年的就可以扣下来35,700的这个。
那这对客户其实很好啊。
这本身也很好。另外这笔钱呢，政府是希望你做退休计划的。到之后呢 ,63 岁开始，我们就可以逐步的把钱取出来养老用。这样的话也不会给政府增加负担吧。也会让我们自己的退休的更充足。
所以这是你通常帮客户规划的吗？就是首先呢医疗呢，然后
医疗是必须的
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退休。
如果有条件的话做一个 SRS 比较好了。因为如果是外国人的话，没有这 SRS 的扣税的话，缴的税负担也挺大的。有的人就问我，是不是我多缴税是好的呢？比如我不拿35,700来扣税，那么比如我赚10万。我
的
要起税额就是10万嘛，如果交了35,700还剩6万5，对吧？
哪一个比较好，对不对？
哪一个比较好？他们是不是我多交点税比较好呢？其实不然，如果政府想让你多交税，就不根本就不给你 SRS 去做了嘛。
对，其实他们是鼓励，
是鼓励的。另外一个，从我们个人来讲，你看新加坡的小孩，如果是读完书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了，22、23，甚至有的20岁、18岁就开始工作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累积公积金的。对吧？对于外国人呢，如果是比如我们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有一定经验的，可能都是要30岁左右了。这时候来到新加坡，你整整那申请到 PR 之后，就算我们3到5年申请到 PR 之后，可能要33岁、35岁拿到 PR， 对吧？那时候才交公积金，可是交公积金头3年又是交的税额比较低，
比较少，对。
所以呢，我们看我们要35岁、38岁。才刚刚做 CPF 的这个退休计划，那么整整比当地人落后了15年，你知道如果落后15年是根本追不上的。
明白。
所以对于自己本身来讲， SRS 确实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它既可以省税又可以为我们退休做一个辅助的一个一个计划。
太好了。
对，
对。那接下来呢第三个提示呢就是提升自己的技能。其实俊伟有很多客户呢，可能他们10年呢在同一份工作，原地踏步，然后薪水也一样。其实 ICA 呢都不太喜欢这样子的申请人，对，他们想要看到就是你呢是有加薪啊、升职的机会呢。那他们也是觉得说，哦，你在你的行业啊可能比较出色，然后你懂的技能呢，你的技术呢会比其他人来得好。那在去年的时候呢，那个 EDB 他们有推出一个新的准证叫 Tech Pass
啊，
对，专门呢是给一些高科技的一些
人才，
对，人才进来。所以呢，你知道说这个行业呢，的这个名额呢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 ICA 呢其实有根据行业的分类呢哈，来给这个新加坡永久居民的。
如果拿到 Tech Pass 是不是申请 PR 就更容易了？
是啊，那可那是肯定的，
因为这是急需的一些技能。
对，是的。那因为呢他们的技术呢是新加坡向往的方向一致，然后需要这样子的人才去推新加坡向往这个 Smart Nation， 比如说对，所以呢我们呢
智慧国
智慧国
对，
对，所以呢我们呢就会觉得说有一些客户呢如果他们去进修的话呢，尤其是你是在一些 IT 行业的话，因为那个他们的步伐呢哈不够快啊，所以要去拿一些课程什么样去进修，
是
对，这些都会增加他们的成功机会。
对对，其实对我们本身也好嘛，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了，一份工作从年轻做到老已经那个时代已经过了，对吧？现在不提升自己技能的话，基本上到40岁来讲自己所学所用都已经用光了，那你怎么和年轻人竞争啊？所以说这个也很重要了，因为如果不提升自己真的会被时代淘汰。
是，而且我们有一些外国的客户呢他们会常认为说 Skill Future 还有 WSG 的课程呢其实只是给本地人。
哎，我也以为是只给本地人。
哦，你也以为是只是给本地人吗？
因为我们超过40岁的人上课 90% 的学费是政府付的。
啊，对，只是外国人呢他们没有办法享有这样子的津贴。
哦，
啊，所以他们去上这些课程呢会比较昂贵一点。可是呢其实我们会鼓励客户去上这种课程。
是是是。
会大大的加分。
这些课程都很实用的。
对。那第四个贴士呢就是在新加坡组织一个家庭。
好，组织家庭。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的这个生育率呢其实一直有在往下滑的这个迹象。那跟其他的这些先进的国家一样都有这个同一样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
对，其实现在我们的生育率呢是大概在 1.10 左右。那华人和印度人的生育率呢其实已经掉了少于一。
少于一了。
对，少于一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华人的女孩子和一个印度人女孩子，他们不一定有一个孩子。对，所以政府呢，其实他们会蛮关注这个的。如果要提高生育率的话，其实他们会批准比较多呢，那些家庭可能比较大的，有两个孩子或者是以上的。对，所以如果镜头前的你只有一个孩子，那今晚你要去造人。
哎，我问你一下 K，
对
于我的一些朋友或者客户，他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通常先生来到这里工作，但是通常大家都是想我那边工作放下来，这边工作还不稳定，我一个人先来，家人呢过一段时间再过来，那你是觉得他等他家人过来之后再申请，还是他一个人在这申请比较好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很多客户都会常问我。我们是鼓励客户呢一家人在新加坡然后一起申请，这样子的申请方式其实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他这个先生呢比如拿个 EP， 太太必须拿到 DP，
对，
再一起申请。
是的。
OK， 但我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如果先生拿 EP， 太太没有过来，但是他还是有家庭的嘛。
是，可是呢政府会说今天呢我需要给你这个家庭比如说一家三口三个名额嘛，对不对？然后他们看到诶你的老婆跟孩子其实没有在新加坡住，孩子也根本没有在新加坡读书，那他们会情愿呢把这三个名额呢给其他人，可能这一家人呢都在新加坡居住的。
对对对，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会确保说哦你不会浪费掉我的名额。
对，这个人是实实在在在新加坡的。
对， 对，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这些资料呢在申请的时候呢都需要递交的，因为我们需要递交的资料包括老婆的这个居住地址，然后还有小孩子的读书，对，读书
的
地方，对，这些东西呢都很重要。下一个贴士呢就是确保提交给 ICA 的文件是符合 ICA 标准的。
ICA 的标准啊，怎样才能符合呢？
对，因为有时候呢我们跟客户要求就是他们一些文件呢给我们护照还是什么，有很多客户呢往往呢就会拍照。
对，
有时候还会用手呢握着那个 EP 啊，还看到他们的手指头。
是是是。
对，其实 ICA 都不喜欢。
对，
他们喜欢你好好扫描。
好好扫描。
东西要就是完整。而且翻译跟公证也是很重要。
翻译和公证。
嗯，有一些文件呢，可能不是英文的话呢，那你可以随便翻译吗？其实不可以。
嗯，要找专业的翻译公司吗？
对，要到专业的翻译公司，还不用，还不够哦。下一步呢，就是还要做那个公证，对，然后还要去这个新加坡的法律学院呢，哈，拿一个盖章，
认证，
对，认证。
Okay.
对，或者是他们也可以去他们国家的这个公证处呢，拿一个就是受 ICA 承认的这个文件也是 OK。
是，
对，其实他们是会有这些小小的要求。 有很多客户自己做呢，都会忽略了这一些小细节。
我想起来这个事儿都很头痛啊。你要准备文件，我记得当时准备这么多文件要交上去，每一样都不能错。
对对，一定要确保那个表格也是需要填好啊，有时候客户会填错表格。嗯，对，
这个都要小心检查一下。如果因为这些小的问题耽误了自己的申请，那是很划不来了。
对啊，我有一个客户呢，他第一次自己申请的时候，他一个月就被拒了。
哇，
对，那我有跟他提到说，你不可能第一次申请就一个月被拒，那肯定是文件上，对对，文件上有问题，
是是，
嗯，才会被拒，那太可惜了。
那通常你们怎么帮客户准备这些文件呢？
首先呢，我们会跟客户要求说一定要扫描。那如果客户没有办法扫描，我们会帮客户在我们的办公室做扫描，
做好的。
然后呢，他们所有send过来的文件呢，我们都会帮他们过一遍，确认他们是符合 ICA 标准的。
哇，那你们真的是一个大管家啊，为我们的客户看住。因为现在工作都很忙嘛，大家工作很忙很累，准备这些材料又很耗心血啊，真的是。
真的
准备好了，自己有的时候真的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有你们看住真的很好。
对，我们这里呢其实会有两个我们的顾问团队还有文案员呢，帮助一个客户的申请。那这个文案员呢就是负责呢确保所有文件对都符合 ICA 标准，而且表格呢也是由他们来填的。而这一个顾问团队呢就是帮助客户去解答一些他们对于申请，或者是有时候客户会在等候 ICA 的成绩的时候呢要换工，他们需要一些人去引导他们到底适不适合换工啊，这些呢就是由顾问团队来解答。下一个贴士呢就是准备大概3到4封别人给你的推荐信。
推荐信。
对。我们会鼓励客户呢找身边可能大概3到4个本地人，新加坡人或者是新加坡 PR 都可以。
Okay.
然后可能一些是他们的上司、同事、朋友甚至是邻居。
哦，邻居的推荐信有用吗？
可以啊，可以帮助的。就基本上呢，这些推荐信呢，就是我们会写说，哦，他们是怎么认识这个申请人，然后他的这个性格怎么样，然后可能在工作上有什么交流，觉得他的工作态度怎么样，工作上有什么成就，我们会帮客户写，然后客户呢，只需要找身边的一些人呢，帮他们签名就好了。
哦。我还从来没想到找朋友推荐信也是挺管用的，是吗？
对，
因为这样好像在我看来可能就是这个人更立体化出来了，这个人的形象就出来了。
对，与其是一直自己讲自己的好，
是是，
自己的陈述，个人的陈述，我们是鼓励呢别人的推荐。
是，哎，以前很多人是找那个议员去写推荐信，
是的。
但是我看有的人找议员写完了之后
也
是
被
拒。
对，
移民您可能不吃这套。
因为有时候这个 MP 嘛，我们叫 MP 呢，他们收到很多人的这个委托，叫他们写这个推荐信。其实他们基本上呢，如果不认识这个申请者的话，他们最多呢也是就是 send ICA 一封很模板式的信。
对，
那 ICA 的人呢看到呢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个 MP 嘛，所以这些信呢其实对他们的申请没有太大的帮助。除非哈，就是这封信呢是很个人化的，那 MP 呢可以写他怎么认识这个人，认识多久了，那觉得这个人怎么样，真是大力推荐，因为他对社会贡献很大。
是
啊，对，那呢那样的信呢才会对他们的申请有帮助。
真的是。
对，
找总理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一定批。那秒
批
吧应该是。对，那接下来的一个贴士呢，就是递交一个很好的自我介绍信。
哦， 不能是要别人夸你，自己也要夸夸自己，
就是一个陈述自己的比如说这个家庭环境，然后学历。
Okay.
然后你自己之前工作哈、然后可能工作上有任何的成就、然后我们也是会鼓励客户呢可能写在新加坡的一些投资、然后社会融入的举动，所以我们是很有规划的帮客户呢准备这一个自我介绍信的。
对啊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提到可能人家也不知道嘛，
真的
有一些，对对对、有一些成就，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可能天分，有一些自己的取得的一些成绩。
对，那你记得刚才我有跟你提过，就是有一个客户他申请一个月就被拒，对不对、那个客户呢其实他做很多义工、那这个呢是他还没有进来新加坡的时候，在他的国家呢他都很喜欢做了、他做了100个小时，哎，可是他完全没有递交在他申请里面、对，有很多人会以为说哦 ICA 什么东西都知道的啊，我不需要跟他们说我有屋子啊还是我有保险啊，其实这不太正确。
ICA 哪有这个精力帮你每样每样查你的这些，
对，他们没时间去每样每样查。所以呢我们会帮客户准备大概4到5页的这个自我介绍信、文字呢大概在1200到2000个字以内，那就刚刚好。
我可以写10000个字
那太长了，
太长
他们也不看，
您耐心看了，
对，
把那个重点说出来就好了。
对，一定要说重点。最后一个贴士很重要，那你要准备这些信，谁来帮你准备，谁来帮你看有没有符合 IC 的标准，
没错。
那最后一个贴士呢就是要选对的这个移民机构呢跟你们合作。其实我们的这个行业呢没有受任何人管制的，你应该知道，对，那不像你们
没有 IC， 没有 IC 为官方的，
对
吧，也没有说 IC 为官方认可的，
是的，所以呢，完全
凭自己的经验和实力去帮客户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哈，有一些那个移民顾问公司啊，可能不太专业啊，所以其实有一些移民公司呢，他们会跟客户说，哦，我们98%成功率啊，99%呢、有一些客户甚至说，去年我们帮了900呀、1000个人拿到 PR，
这些数据没有认证的了，
对，
对吧？
没有办法认证。
我这个月，我这个月帮客户申请两个都过了，我是100%啊，对不对？
他们只做两个，对，
只是这个月做两个，那也可以说这个都没有用的。大家还是要看一看，比如找这些专业的申请机构呢，我建议大家首先你不能说光看网上。这个公司是怎样，一定要去他的办公室看一看。我们见面了之后呢就会了解到，哎，这个人是不是比较靠谱啊，印象怎么样，他的环境怎么样。比如 K 这边环境是非常好，那么他的那些顾问真的很专业。真是推荐大家到 K 这边。
其实我们会鼓励客户呢跟我们做一个一对一的咨询。这个咨询
对。免费的。
是免费的，
真的
免费的、哦、对，可是那不是重点、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呢我们会看客户的本身的条件，然后呢为客户呢定制个人化的方案，帮他们申请这个 PR 和公民，
量身定做。
是的，
其实看起来申请的步骤大家都清楚，然后听了K 两次的分享，大家可能把这些基本的点已经掌握了，但是具体自己申请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嘛。
是的，
所以要 K 的团队帮你们分析，帮你们做一个个性化的定制，这样能够尽可能增加自己的，提高自己的申请通过率。
这个咨询呢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办公室，也可以在网上通过 Zoom 的这个软件呢我们可以帮他做这个免费咨询。
好，非常感谢 K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和点子啊。金水谈心的观众们又有福利了，因为我们像上次的节目一样、K 呢会给我们一个大礼包，就是说我们金水谈心的观众，如果你通过安全移民申请 PR 的话，你们会给一个大折扣，是吧？
是的，18%的折扣，
10%的折扣，非常感谢你。
不用客气。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有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你可以点赞和分享。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呢，要记得订阅哦。那我们下个星期见，拜
拜。